请大家先翻开圣经，在马可福音14章32到36节。马可福音第14章32到36节。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的受苦赐给了我们新的生命，因着你的鞭伤我们得到了医治。求主帮助我们体会你的心，明白你为何定义为我们接受这个苦悲，好让我们不至于忘记你的深恩厚爱，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你用重价买回来的。我们感谢你的爱，感谢你的包容，还有你对天父的顺服，以致我们能够得救。也求你原谅我们时时常常都会反复不相信，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耳朵聆听你，知道你的心，还有一颗顺服你的心。奉主名求，阿门。麦克风可不可以大声一点点？麦克风可不可以大声一点点？谢谢。今天哇，突然间醒来了，感谢主。今天是教会传统的一个叫中支主日，或者我们也可以会说是苦难节主日。在2000多年前的这一天，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骑着驴驱子进到耶路撒冷，然后借着这几天救赎的节奏就突然的加快，从欢呼声主耶稣基督走进了咒骂声，从门徒的跟随到门徒的出卖，也从光荣走上了一个羞辱的十字架。40天的预苦期，我们教会常常都会说我们要更多的努力的去祷告灵修。我们也在这个预苦节为教会找地方，开始了第一次我们教会的金石祷告行动。韦安传道也是带领我们去思想主导文，学习祷告的功课。主导文是我们一个有关祷告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但是其实属于主耶稣的祷告还有一个，也是我们今天也要读的。大家知道那个是什么祷告吗？对，就是主在克西玛利园的祷告。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请大家一起读32到30，我们读到42节吧，32到42节，请你们读，预备起。
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玛利，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打发他们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招来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倘若我的心，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赦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要警醒辨识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 说，现在你们仍然睡着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拿撒勒的人记得。
主耶稣在与门徒吃过逾越节的最后晚餐，唱了诗就出来往他们的老地方去。他带着信爱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到了甘南山脚下的一个小花园，名叫克西玛尼。此时此刻的主耶稣，马可告诉我们说，他变得非常的不寻常。马可告诉我们，当时的主耶稣十分的惊恐，极其的难过。他带门徒过去，其实是因为他很需要人陪伴。惊恐跟难过这两个字，在新约的原文是很少很少出现的。而这样的主耶稣，他这一面也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他说他惊恐起来，就好像表示他的身体在一个极高的警觉性的状态。尽管吃过晚餐，他的手仍然是冰冷的，腿是无力的，而且正在颤抖。他的心跳的又晃又快，极大的哀痛压着他的身体，好像他身体要快要塌下来一样。现在的他实在没有办法继续隐藏任何的情绪，所以他就对他的学生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恐惧加上悲哀，使他的魂与灵变得非常的沉重。不行了，快要崩溃了。所以对门徒说，你们在这里等我，不要警醒，请待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守护我，因为我现在不能没有你们。这位上帝的儿子，至高的神，此刻竟然变得如此的软弱。他不是上帝的儿子吗？他不是神吗？我想念主耶稣他自己看到自己这个模样，也会觉得自己非常的不可思议的可怕。究竟是什么让这位上帝的儿子这样的惊惶，忧伤的几乎要死呢？主耶稣他不愿意离开门徒半步，他只离开他们温一块石头的那么远，他就伏在地上祷告。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那个时刻可以离开我。究竟那个时刻是什么时刻呢？是被充满钩子的鞭鞭打的皮开肉破的那个时刻吗？是那个长长的荆棘刺进他头皮那个时刻吗？是冰钉在他的手心跟脚跟钉下去的那个时刻吗？不，弟兄姐妹，不是。因为肉体的痛苦从来都不敌内心的伤害，肉体的死亡从来都比不上心的死亡。别人不是这样说吗？死了就一了百了，没有什么好可怕的。更何况他是主耶稣，他一早就知道他要死，而且他要复活。主耶稣的惊恐是因为他意识到一个比肉体死亡更加痛苦的事实。时间到了，这个苦杯他要喝下去。所以他祷告，阿爸父啊，求你将这个杯撤去。杯在圣经的用法不但是指着苦难，更是指着神的愤怒还有审判。 应着担当全人类的罪，主耶稣他要尽力，只能够用这个宇宙那么大宇宙性能来衡量的黑暗还有与离弃。他被交在罪人的手里，被自己的门徒出卖，被最爱的人背叛，最令人惊惶而且难过的，极其忧伤的是他将要面对这一位阿爸父，这一位上帝的震怒，还有最终极的离弃。你们能想象这一份痛苦吗？你是想象一个犯了滔天大罪的孩子独自站在街头，无人的街头，面对父母亲还有这个世界对他严厉的震怒还有惩罚。爸爸妈妈狠心的眼神已经足以让他哭得死去活来了，更不要说要丢弃他离弃他。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被我们爱的人背叛，我们被最爱的朋友倒戈相向，临阵退缩，或者是与并肩作战的战友同伴们恶言相对，甚至把你当陌生人来审判你。如果你这样，这个痛苦乘以一千万、一亿万、一千亿万倍，或许你就能够体会一点点主所背负的痛苦，因为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正正是那个时刻，主耶稣感受到难以承受的恐惧还有伤痛。他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试问世上有谁能够承受上帝对全人类的审判还有他的震怒降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呢？所以36节他这样祷告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自己被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个祷告是一个真实的祷告，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父上帝面前真诚的祷告。它不是一个祷告范例，它不是一个祷告的讲座，祷告的材料，它是主导文一个最写实的示范。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在主耶稣的祷告里并没有显出一份因着神圣的同在而完全平静的顺服。他的祷告竟然跟我们凡人一样，存在着一份与上帝的心愿的那个可怕现实，对于全然顺服的那种激烈的内心斗争，那种意志的斗争。他的祷告充满了情绪，他极其伤痛，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他说，阿爸父，对你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就不能把这个苦悲撤去吗？听着这个祷告，我们想到两个点。第一，主耶稣他内心其实不是很想接受那个苦悲。另外，他虽然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而且是必须要遵行的，但是他不能完全的明白上帝为何一定要这样做。他不完全明白不等于他不是神，只是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希望上帝能有其他或许更好的可能性。我们看到尽管是主耶稣，他也需要用信心去顺服神的心意。好像我们有很多时候神的意念比我们的意念更高，他要用我们要去做他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完全明白，但是要继续顺服。就好像我们找这个新堂子，我们找了一整年， 从没有回应到联系了好几十个地方，本来终于找到了啊，又啪啪是一个又便宜又美的地方，但忽然间又换了新的房东，竟然把我们拒绝了，我们又得重新再找。我们有时不禁地问神啊，你挪开这个弯弯曲曲的苦路，要付的努力我们都付了，你直接给我们不是更好吗？但是神还是让我们仍然苦苦地去找，而且继续地相信他已经预备，我们也是只有顺服。不过回想起来，上帝的心意的确是对我们最好的，如果不是迟迟都没有找到，我们就很难动员不了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去紧张这个神家的事，也不会有第一次金石祷告的行动，和还有早祷会早祷会的出现。如果不是经过那么多的波折，我们就少了机会去明白神他不是只是希望我们住一个比较省钱的地方，乃是他更看重我们有没有信心踏上以发展教会福音工作作为我们的首要目标而排除万难。如果不是经过靠人的力量不够，我们就不会拼命抓住神不放手。那么主耶稣他在这里求神将他的苦杯挪开，请问这个是可以的吗？我们也可以这样祷告吗？为什么不可以？众人主的祷告它是充满了人的挣扎还有就是情绪，但是一个希望神改变心意的祷告不等于一个不顺服神的祷告。主耶稣他在祷告里面呼喊说，阿爸父啊，这个称呼真正反映着他与天父亲密而且彼此信任的关系。他是我的父，我的阿爸，他并不是我并不是一个叛逆不顺从的一种关系。我们就知道耶稣他知道而且相信天父必定愿意听他的祷告，而且无论环境如何，他们的关系仍然是如此的亲密。纵然面前是个苦杯，心很想要把它拿掉，但是最终他仍然是会听爸爸的话。他的祷告还一句很重要的话，一个不可缺少的话，大家都知道是哪一句吧，我们一起来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But 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一句话才是耶稣基督真正的祈求。为什么这样说呢？请问神计划好的事人能够改变吗？觉得可以的请举手。神计划好的事定义的是人能够改变吗？觉得可以的请举手。觉得不可以的请举手。我知道大家 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其实如果神已经定义去做一件事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纵然他最后改变了，这个改变也是在他的计划之内，这个改变仍然是在他的计划之内。那说明什么呢？无论耶稣是如何的祷告，如果这个苦杯是神定义要他做的事，是他必须要接受的话，无论他是怎么样，最终也必定要成就。大家有试过这样的经历吗？神让你做一件事你不想，但最终还是做了。有人反应会很快的问，那我们还用祷告吗？既然神已经计划好了，我们不能改变，我们想要的他也已经早已知道， 那我们也没有什么好祷告的。如果我们这样想，就是不明白祷告的意义了。我们日常所需用的，其实都不是靠祷告而得的，这些都是恩典。你相不相信，就算你不祷告、不灵修、不来教会敬拜，神仍然会供应你日用的所需呢？明白我的问题吗？如果你不祷告，什么都不做的话，你觉得神仍然会供应你日用的所需吗？你会饿死吗？你会没有学校上课吗？你会没有工作吗？不会，事实摆在眼前，他照样会爱你，供应你，只是你没有办法经历神的丰富而已啊。事实上，祷告、灵修、敬拜，还有一切的信仰活动，都不是为得着我们所需用的而去做的，这个是因为我们跟这个上帝的关系而做的。我希望亲近他，我希望他亲近我，所以我去亲近他。我关心神，我关心神的家的需要，所以我侍奉，我奉献。神对我很好，值得我赞美，所以我就来敬拜他，唱诗赞美他，等等等等。这都是因着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是赚取。祷告也是一样。主祷文的头三句是什么？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想问一下，如果你不祷告，不这样祷告的话，人会尊重神的名为圣吗？众必会啊，耶稣说他不会，连石头都要起来呼喊。如果你不这样祷告，上帝的国会降临吗？重病降临。那么神的旨意呢？你不求他的旨意，他的旨意也会成就在地上吗？他一样会成就在地上。同样，如果耶稣不说，那就照你的意思办吧，不要照我的意思，结果也是为什么会成就？也是上帝的旨意会成就，天父还是会照他的心意成就。而且耶稣他也知道苦悲是必然的事，所以他在这个祷告之前已经预言了好几次，说跟门徒说我会死，我会复活，等等等等。那么为何耶稣还要这样祷告呢？因为我们人没有能力去遵行天父的旨意啊。我们不是常常挣扎吗？耶稣也有过这样的挣扎，所以他祷告，所以我们向神祷告。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句话没有人会把这句经文解释为你可以求什么就得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帝就是听我们话的那个神灯，他不是上帝了。我们看经文不能断章取义的，我们要全部一起看。如果你们看这句经文的旧约处处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应许重点是在遵行神的旨意。那就是说，你们如果祈求神的旨意，神就必定会为你们显明。如果你求神帮助我们行出他的旨意，在我们祈求以先，神就已经说我会赐给你们了。这个不是取巧，耶稣祷告的时候不就是有天使下来加添他的力量吗？况且试问有什么好得过上帝的心意呢？我们的计划，我们所想所求的，难道会比神的计划更好吗？不可能。 不过的确有蛮多的基督徒他会这样想的，比如说啊，他这样祷告，阿爸父啊，我知道能够有一个基督徒一起去建立以神为中心的家庭多么的好，不过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谈恋爱了，我怕孤独终老，现在好不容易有个男生追求我，他工作稳定，家庭也还好，外表端庄，又愿意与我同心，只是他不想与你同心而已。我想哦，我们还是可以试着交往的，我会努力带他信主，我跟你一起努力就可以了。可能你会有些基督徒这样祷告说，啊，巴夫啊，我想要买一个房子，让孩子们住得舒服点，但是这样我们就实际奉献有点紧张了，如果你让我在工作上面涨工资，又让我找到很便宜的房子，那我就可以维持现在的奉献，这就最完美了。我们的祷告常常只是为上帝提供计划，提供我们的计划，父啊，我有一个更好的建议， I have a better plan。 我们没有打算寻求他的信义，就算知道也没有打算我们要观测始终的实现。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学习寻求神的信义，不求我们的意思，因为对于神的信义，我们常常都是怎么样的表现呢？就是有太多的但是 but， 太多的犹豫。刚强的时候我不想照你的意思，因为我靠自己一定觉得还蛮不错的了。软弱的时候我也不能照你的意思，因为我没办法。而且人越大越老越有经验，就会以为自己越有智慧，因为我的经验告诉我这是最好的，上帝这个事才是最好的。比如说我周末有我的时间表，我安排好了我的工作，我的东西，我就来看看你吧。上帝啊，我希望你帮我们顾好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那就好了，但是全部按照我的意思。然后我就会考虑怎么样按我的心意来侍奉奉献给你。弟兄姐妹，这样是不对的，上帝跟你不是这样的关系，他已经为你预备好了一切，他唯一的希望只是希望你对他说，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如果没有这份无条件的关系，你的祷告，你的信仰只会是一场秀。弟兄姐妹，你们还记得登山宝训里面提到外邦人的祷告吗？马太福音第六章，外邦人是求什么的呢？外邦人是求什么的？对，他们求穿的，求吃的，求喝的，求他们所需用的。就好像我们常常会求工作啊，求儿女啊，求顺利啊，求平安啊，求健康啊，求许多许多的东西。耶稣说这些都是外邦人的祷告，他又说你们只需要先求什么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这些你们需用的东西都会嫁给你们了，不用担心，你不需要为这些事情祷告的，因为神已经为你预备好了，你只需要求他的国。上帝他不但要赐福于你，让你顺利，他更希望你遵行他的旨意。因为我们也是登山宝训里面谈过讲过，有一些人他终日盼着主啊主啊，他又奉他的名传道，又奉他名侍奉赶鬼，但是他们最终都怎么样？不能进天国。神说我不认识你，为什么？因为他说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主的心意才是最好的，神他想要你进天国啊，所以才要你寻求他的心意。你求花很多时间求你所需要的，他已经为你预备好，你不需要花这个时间去求的。可能我们听到这里会有点难过，觉得啊，那我们是不是就不可以这样祷告了？神啊，我想要换工作啊，你可不可以帮我开路啊？阿爸父啊，我喜欢那个姐妹，想要追求她，可不可以帮助我啊，给我勇气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求？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啊，不过不要首先那么快就讲阿们，我们在前面还要再加上一句话，然而照你的意思，不照我们的意思。主在克西玛丽园三次的祷告，圣经说他是都是在说这一句话。这样的祷告上帝会不会应允呢？肯定会。你在求他来实现他自己的旨意吗？他怎么不会答应呢？那么天父啊，我想去旅游，可以求吗？可以，但是也要分清楚，去旅游去不去旅游不是很有关系的，能不能进天国才是最重要的。你要看大峡谷，你猜天国有没有？
有，
更宏伟的有。看拜海团，天国有没有？有，你看看什么都有。你当然会希望主保守我们身体健康，夫子子孝，白头到老，学业进步等等等等，就是我们拜年的时候讲的那些都求的。可以求吗？可以啊。坦白说，我们心里面想要什么难道天父不知道吗？你们家里面的孩子想要什么你们不知道吗？你们都知道。你绝对可以跟上帝这个天父分享你心里面所想所要的。孩子跟爸爸分享心里面所想所要的是天公地义的事，只是我们知道天父的才是旨意才是最好。所以在这些祝福语的下面应该要加一行小字，什么？然而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那么你就会发觉你越来越会祷告，你的祷告也会越来越有共享了。教会如此，工作如此，家庭如此。吵架的时候怎么祷告啊？主啊，定他的罪。不是，主啊，你的旨意成就在他的身上。不是，主啊，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然后就立马去道歉，要实现神的旨意吗？不行不行，这个我做不到。火象这怎么就是生气嘛？那我怎么可以道歉啊？那就继续祷告，求神的旨意，求神帮助你去遵行他的旨意。是的，你是做不到的，你肯定做不到，但圣灵会帮助你做得到。我自己就是常常经历这样圣灵的帮助，不然做一个顺服丈夫的妻子是那么容易的吗？如果不是靠上帝的力量，我怎么能够常常顺服丈夫？祷告让神的旨意还有帮助成为你的力量，成就在你的身上，然后你就会做得到。还有一点，既然无论我怎么样祷告，主的心意都一定会成就的话，那就是说无论我们求不求神的国，他也一定降临。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很重要的问题，神的国降临，神的旨意降临了，但是我在哪里？ 神的国，我有份吗？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主祷文的同善句，意思就是说我们当求神的国降临，因为通过我们这样的去求的时候，我们就参与在其中，我们就与神的国有份了。因为我有份祷告了，虽然成就的是你，他也必定成就了，但是我有份了。就好像我们要做就是要买一个东西，然后你有份说好啊，那你就要在这件事情上有份了。我们可以借着求父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成就，让我们最终能得那个生命的冠冕。耶稣的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更直接的版本就是，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把上帝的旨意跟我的生命连上关系。不然当他旨意成就的那一刻，我就是那一批喊着主啊主啊但不能进去的那一批人了。有一个基督徒，他为教会的福音的旅行祷告，他心里面很大的挣扎。他说，哎呀，那个地方旅行的地方我都去过了，而且考试也快到了，但是有同工邀请我传道，遇到新闻好像不是很好意思。那我还是跟他们说，我还是祷告一下吧。传道人就建议他这样祷告，你可以不为天气不为人数祷告，而是你应该这样去祷告，主啊，求你的意思，不要我的意思。那他第二天早起来，他就出现在车站了，因着圣灵的吹逼，他就去了，非常的奇妙。因为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会使用你。他无论很随机的就跟某一个人就是在聊天了，但是竟然那个人正是想要找人谈话的时候，找人谈心的时候，因为他有很多的忧虑，然后神就使用了他，成为这个信徒有很大的帮助。我常常都是这样的，星期天来敬拜，我也是会有很多犹豫的，但是每一次来的时候，神就使用我啊。我可能没有计划要跟谁聊天，然后那他跟我啊，就彼此得到的帮助，得到的提醒，神就用我在他的事情上。如果我们不出现，神还是会这样还在的。我们不敬拜他，还有他就本身就值得敬拜的。但是我参与在其中了，神就会使用了我，经历了很奇妙的事。我在想啊，如果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这样祷告的话，求神的意思，不要求我的意思，我们的教会啊，不得了，不得了。对于我们找到新的地方了，我们可能啊，一看到的时候，我们说要为教会祷告，我们的祷告的内容会是什么呢？神啊，那个地方很复杂的，求神给他安全，也 OK。啊，那个地方好像有点脏啊，可能要爬楼梯什么的，哎呀，这人好像怎么样？神啊，不是这样，不。祷告不是这样，神啊，虽然这样，可能我有点觉得不一定对我是能够满足我的需要的，但是求你的意思，不要求我的意思。最后我再讲一个见证。有一个牧师看望一个临终的老婆婆，他问老婆婆说，你想我怎么为你祷告啊？那老婆婆就说，我只想求两件事。第一，我想求天父让我没有那么多痛苦的 去，因为我很怕痛，就让我舒舒服服的这样去吧。牧师说，好的，上帝很体恤人的软弱。那还有第二样呢？老伯伯说，我想求天父不要让我羞辱他，让我不要羞辱他。牧师心中很惊讶，问怎么说呢？老伯伯说，其实我就是希望不要让天父不要让我死得太难看啊，不要就是这样翻床那个什么翻被子的这样，因为这样别人会看见，以为天父是无能的，让他的女儿让他的儿女是那么的痛苦的。牧师立时就想起保罗的一句话，无论是生是死，总要基督在我的身上照常显大。原来这不是一个很深奥的神学，连一个老人家都可以这样的祷告。我病了，我软弱了，我就快要死掉了。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要求医治，求医生，求什么找到什么中医补药，我们仍然可以来寻求，来求遵行天父的旨意，求神在你这个病的当中成就他的心意。神的旨意可能不只是说医好医不好，如果你不关注这件事的话，你的注意力可能也不会只集中在你的病情上，他和你都可以在这个病的过程中做很多很多更好的更有需要有意义的事。神也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让你更多去关心每一个探访你的人，而且让他们因着你的见证得救。他可以让你在人生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分钟仍然的这样荣耀他。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玉苦节快结束了，星期五是受苦节，然后就是主的复活节了。但是祷告的功课，为教会祷告的功课，为我们自己祷告功课，我们还是仍然继续学。但是祷告现在变得简单的多了，你不需要想很多的话，是什么？然而求求求求啊，讲啊，倾吐心事啊，但是然而，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我相信你会更加经历上帝给你生命中的丰富。我们用一首的诗歌来回应，诗歌来回应。我们有那个音乐的，就是网页上面的音乐。照你意思，我希望大家可以先听一遍，思想歌词。然后第二遍的时候可以尝试加入，但是思想歌词是更重要的。可能把它关掉，然后再摁一次那个视频。